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周五傍晚的5:01，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
我是方伟。
哎，方伟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关心今天发生的一个最大的新闻之一啊，就是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裁决否决了川普总统加征关税的这个做法啊，就是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加征关税。那么这个判决不只是影响关税本身，更是会牵动行政权和国会权力之间的界限啊。那更现实的是，已经收来的那些钱怎么办？要退回去吗？那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啊，很多的这个诉讼围绕着关税都已经正在路上发起了哈。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一场判决会如何影响美中贸易，甚至是全球贸易以及供应链呢？对我们普通老百姓又会什么影响呢？这就是接下来啊，丁月和方伟想要带给您讨论的一个主要话题哈。可能方伟你听我的声音是不是有点奇怪哈？那个有一点点这个着凉感冒了，请各位听众朋友多担待哈。所以主要让方伟来说哈，就是。今天的这个判决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呀？难道说川普政府过去这么长时间都白忙活了吗？这个钱关税难道要退回去了吗？
哦，当然不是了哈。那么川普的这个关税呢，其实对外树立关税呢有不同的方法哈。宪法中说呢，这个树立关税的方法就是通过国会，因为这是宪法的叫做明确规定哈，叫做第1章第8节和第1条、这么去说的。但是呢，除此之外，因为这个在宪法之下，国会可以订立法律嘛。那国会呢，就在过去的60年内呢，针对不同的情况，订立了不同具体的法律，这都是一些特殊情况。但是川普他所寄出的万国关税是什么呢？他是根据一个叫做紧急经济权利法，根据这个法律所施加的关税。这个紧急经济权利法呢，就是由这个行政当局哈，总统可以自己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经济状态，这就是去年4月他在寄出万国关税前所做的事情，他自己可以单方面宣布，然后呢，他就再用这个，在这个情况下呢，再去通报国会，就完成这个程序哈，然后呢，他说既然有紧急经济权利，那我就可以寄出关税。那就被人告上法院，那告的人说这个紧急经济权利法虽然授予总统叫做贸易禁运啊，叫做不发 license 啊，不许外国的某些产品在美国卖啊，并没有给美国总统叫做收关税啊，就这样的权利。所以这个关税在宪法中仍然是给宪法的，以及说我刚才所说的一些特殊情况下国会已经通过的一些法律。但川普要的是这条路，你知道这条路呢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呢，叫做 IEPA。OK， 他需要的是 IEPA， 就是叫做叫做 International， 叫做就是 Emergency 哈 ，Emergency Economy Authority， 就这个缩写叫做 IEPA。
嗯哼
，IEPA。OK， 川普根据这个，他就说我要有叫做订立关税的任意的权利。你知道川普跟一个国家元首讲话对不对？比如说跟这个瑞士总统讲话，讲到哪关税是多少，他决定一拍脑袋是多少就是多少，对吧？
嗯，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一年多都是这么个情形。
对啊，因为这是他谈判的一个主要的筹码嘛，对吧？
他
有这个权利。嗯，
对。那现在问题是这儿哈，现在问题是说呢，这个他被告上法院的话，法院的原因就是因为这关税是宪法所规定的权利。 OK， 不是你总统可以自己定的，你没有权利做这个事情，想定关税就是什么关税。那宪法为什么定这个权利呢？这个概念就是说，美国啊，大的政策全都是宪法定，而宪法是由国会通过，对吧？
对。
那国会是由民选代表组成的，也就是说这个权利是人民的权利，通过国会来体现，所以它不是总统的权利，总统只是一个执行者，你知道，总统不能订立国家的大政方针，总统只是国会定下大政方针之后，他是一个叫做执行人。
所以听下来就是方伟为我们梳理这个逻辑啊，就是说你还是要遵守宪法啊，这个总统的权力没那么大啊，要遵这个叫做其实是三权分立的一个结果，对不对？但是啊，这个川普之前也说了，美国的经济已经就是说出现这种他认为就是一个紧急的状态啊，全世界都占美国的便宜，那现在最高法院这么一个判下来，美国该怎么办呢？难道就任由其他国家宰割吗？
那不是啊，其实现在这样判下来的话，最高法院的判决它其实它是处于一个怎么说呢，叫做宪法文本主义啊。什么叫宪法文本主义？就是说美国的宪法它其实是总结了当年在订立的时候是总结了西方3000年的这个叫做公共治理的经验，然后呢又反复推销了4-5个月才出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宪法其实是针对人性设计的哈，和这个西方跨越数千年的管理经验，所以呢它并不是它不能够与时俱进，知道有的人会说宪法250年前订立的东西现在已经适宜时宜了，都是科技时代了，这个宪法还能够 hold 得住吗？事实上宪法确实 hold 得住。那宪法对宪法的修正啊，就是通过修正案嘛，其实没有修几次啊，宪法运行的非常良好，因为它是针对人性的，所以就换言之叫做人性不灭，人性不变，宪法不变，这就是最高法院的一种思路。这个思路英文叫做 originalist 啊，或者 originalism， 叫做文本主义。宪法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判，不要与时俱进，不要因为现在的得失利弊风险来改变我们的原则，这就是文本主义的意思。那这次呢，不管川普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如何去批评哈这个最高法院的某些的大法官，包括他任命的大法官，但是这个判决的本质呢其实是文本主义的一个结果。那在这种结果下，那你要问的就是说，那他判的对还是不对？
对呀，那难道美国就怎么办呢？看着这么多国家占着美国的便宜哈，往美国倾销商品，怎么样去扭转这个贸易逆差问题呢？
对，两个后果哈，一个后果就是川普没有这个他想要的叫做任意订立关税的权利了，这第一。第二，哎，毕竟在1962年开始到现在，那60多年的时间内呢，那国会通过数个法律，比如说201条款，212条款、301条款跟232条款等等这些法律啊，已经是授予了总统在不同情形下的，叫做他可以运用的权利。怎么讲呢？我具体说一下哈。所谓的201条款指的是，如果某种进口商品这个突然猛增，你知道不正常的情况下，总统可以订立关税来阻挡它。301条款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哈，如果贸易不公平的话，总统可以订立关税啊，去扳平它。122条款是贸易收支严重不平衡，就是巨大的贸易逆差的时候，那总统可以订立关税。232条款就是国家安全受到威胁，那总统也可以订立关税。所以这都是4个特殊情况下给总统的工具。其实你知道川普他跟人家谈判的无非就是说咱们不公平嘛，对不对？
嗯，是
我才要跟你谈贸易协定啊。所以其川普80-90%的情形都可以落在这4个条款 这其中一个，当然还有别的啊，这四个是主要的。
嗯，
所以呢川普就是不能走那个 IEPA 那条路，而要走201、122、301、2323等等这几条路，他基本上都是可以走得过去的。
对，
只是说呢，
只是什么？
只是说它需要一些麻烦，需要一些 complication， 比如说122条款，对不对？你知道去年那个上来一个万国关税10%，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交10%，对不对？
对。
哎，这个呢，通过122条款，他就说贸易收支严重不平衡，总统是可以订立上限是15%。那因为川普的10%都没有到15%嘛，他就可以这个成立。但是呢，但是只有效150天，只有5个月，之后还得换别的跑道。
对，150天，说150天之后可以通过国会啊，如果国会再同意的话还可以延期啊。那你觉得现在的国会有可能让川普这个关税通过吗？
今天新闻发布会就看出川普的态度啊，他对国会的一点兴趣都没有。
哦，还是不走国会这条路是吗？
对，因为第一呢，两党的合作他是没有信心，第二连共和党内部都不一致，你知道。
那怎么办？
所以他连自己的党都过不去，所以他就不走国会啊。
哦，
因为刚才说的2013年，对，不是，就是刚才我说的嘛，201条款、301条款、122条款跟232条款，
但是这些都是临时的呀，就是150天多少，它是有个期限的嘛。
对，你知道哈，这个，然后呢，301条款的条件是什么？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要提交调查报告，就是说你要加关税，你要对原因，对吧？这需要时间，而122条款就给了川普5个月的时间，把他各种 case 把它做到符合条件。你知道这意思吗？
了解。好，那接下来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按照川普他现在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这10%先给他加上去哈，然后其他的呢，我看贝森特也出来讲话，他们说还有更多的在路上了哈。那方伟，你觉得就是今天这一次的判决哈，对整个的全球的贸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现在川普要去见习近平了，那习近平不得乐坏了是不是？
不是的，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啊， 在贸易不公平、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贸易收支不平衡、某种产品猛增，这四个条款全部符合。
哦，
谁的关税逃掉了，中共都逃不掉，你知道？
哦，
所以呢，就是整体
没有喘息的空间，是吧？
对，它是没有的，因为它对美国特别不公平的话，那美国其实那些法律出台都是有原因的，就是针对川普想解决的这些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嘛。
了解。那么川普曾经还说，这个我们赚了像现在多少1750亿吧，哈，这个关税的收入，那这笔钱怎么办？要退回去吗？
哎，对，这好问题哈。今天川普就其实在新闻发布会上痛批最高法院，他说你们考虑了那么久，拖了那么久才做出这个裁决，可是这个裁决就不讲已经收的关税该怎么办，你不讲就变成一个灰色地带啊。
哦，
那川普的意思就是说，那我就他没有这么说了，但意思就是个意思，我就不给了。你不给的话呢，那些告他的人呢，那原告嘛，对不对？有人告他嘛，才告到最高法院才判决嘛，原告就一定会继续告。
对，
那川普说，那我们就在法院上再缠斗个五年呗。那意思就是他不会给了，他不会给。
其实这对于整个的这个法院判决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了哈。这可能成千上万的这个诉讼就要提起来了。但不管怎么样哈，就是接下来。看来川普还是有很多后手的哈，包括川普政府都在想继续怎么样通过别的方式来加征这个关税哈。那您觉得作为普通人哈，我们该去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这一次关税的这个波折会对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吗？
先说两方面哈，先是对于各国，包括说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各国的记者当然最关心了，对不对？那印度就说，那我们跟你签的关税还算数吗？川普说当然算数。OK， 那同时呢，白宫今天已经发了声明说，所有的关税照样成立，照样成立啊。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川普首先会用122条款，他说三天之内，通过新的法律弄出来的这个关税跑道就可以到位，所以呢，关税都不变啊。这给他150天的时间，他把其他的路再走通，他无非就是把那些你知道吧，把其他那些法律所要求的条件做到位。所以川普已经明确说了，所有的关税协议都不变。
所以最高法院虽然这么判了哈，画了一个法律的界限，但是我们看到白宫啊，川普另辟战场了啊，那么接下来就是说，在这个关税上面的较量哈、和其他各个国家的一个制衡啊，会是怎么样的发展呢？我们再持续跟大家跟进和报道吧。那今天谢谢方伟了，我们接下来会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丁月会连线子涵来谈一谈他做的一个独家专访啊，采访了奥运明星啊刘美贤的父亲刘俊律师。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话说美国，我是丁月。丁月现在连线子涵啊，下面带给您关于这个米兰冬奥会赛场上啊，真的是成为全世界瞩目明星的华裔选手刘美贤的故事。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哎，子涵真的是昨天在这个冬奥会之后啊，这个刘美贤夺得金牌之后，连夜啊这个连线采访了刘美贤的父亲刘俊律师哈、因为刘俊律师可能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许在湾区也听说过啊，他其实是非常有名的8964学运的其中的一位学生领袖啊，那在著名的黄雀行动当中呢来到美国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看到了美国之后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华裔的这个奥运明星来啊，他是怎么做到的呀？子涵你昨天的这个采访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昨天呢一看到刘美贤夺冠哈，因为我有刘律师的联系方式，之前其他的话题采访过他，那我就想试试运气给刘律师发一个采访邀请，看他能不能回复，因为我想他一定是收到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这个采访邀请哈，所以我也没有抱很大的希望，但是没有想到到了晚上很晚的时候，突然收到刘律师的回复，说感谢我祝贺他们，然后我赶紧问咱们可不可以赶紧电话连线做一个快速采访，刘律师马上就答应了，所以我觉得我也是非常的幸运哈，所以我们希望之声也拿到了这么一个独家的采访，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其他媒体有采到刘律师哈。
哎，是的，确实啊，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在追捧这个刘美贤本身嘛，这样的一个20岁年轻的小女孩，她曾经低落过啊，就是在北京冬奥会之后退赛了啊，退役了，结果现在又重回舞台，而且又站上这么高的一个顶点了啊，美国队24年没有拿过这个女单的金牌了，被她给突破了所以真的是万众瞩目哈。那在这个整个的访谈过程当中啊，那个子涵，你觉得刘律师她？你们两个在谈的过程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你觉得最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刘律师呢，他告诉我他兴奋的一宿没睡。他连线我的时候，大概是第二天早上的7点多8点了，但是完全听不出来他一宿没睡哈，他的声音还是很开心的那么一个状态。那他也告诉我，他们一共是去了20多个亲友团，包括他另外4个小孩子，他们一直是在台上看了全程的表演。那结束之后呢，等了3、4个小时之后，才能够和刘美贤见了面。大家就是拥抱呀、拍照啊，但是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了，他们完全没有时间一起庆祝一下，坐下来一起吃顿饭，因为美贤还有后面的训练，还有后面的这个表演，所以能感觉到他们的那种紧张的状态，还有那种愉快的心情吧。
对对，因为其实为什么就是我觉得作为在湾区的华人哈，让我们更加动心的是，刘美贤她是出身于湾区的哈，像是刘俊律师，可能湾区的华人圈大家也都熟知哈，所以就像自家的孩子出息了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我觉得作为湾区的华人，我们都有一种骄傲的感觉哈，但是也有不少人会觉得说。怎么培养出来的？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优秀啊？那作为父亲来说哈，他又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和心力呢？
是昨天确实看到刘美贤夺冠，就感觉像自己家的小妹妹得了冠军一样哈，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开心。然后你从网上也可以看到，全美国都跟着特别的兴奋，不管是中文媒体还是英文媒体。那我也是抓住和刘律师交谈的机会，也请教了他一下，他把美贤教育的这么好，是怎么教育出来的？那今天我们先听一小点儿，好不好？
好。
刘律师，您说您兴奋了一宿没睡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您听到女儿拿到冠军之后是什么心情？
当然非常激动嘛，为她感到非常自豪，确实是一晚上兴奋的还没睡觉呢。
您是在现场亲眼目睹了从头到尾整个过程哈。
是的，
那您之前有想到过吗？女儿这次可能真的是要拿冠军了。
我并不吃惊的。那奥运冠军，他确实是有这个实力了。他是从小我就看到他有这个花样滑冰的这个天分，所以才花这么多的精力、这么多的钱，把我的这个退休的这个时间可能推迟了10年吧，来培养他。所以看到他昨天晚上的这么好的表演，我确实为他感到非常非常的骄傲和高兴。但是我也并不吃惊的。他确实是有这个天分在那里。
刘律师，您介意说一下，就是培养他，您花了多少钱吗？好，刘律师花了多少钱呢？那我们是把剩下的这个采访的片段放到我们的新网站 FM961.net 上面。那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新网站上去听这个完整的采访。刘律师不仅会详细的告诉我们他是花了多少钱，这些钱怎么花的，还有他教育女儿的3个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很值得大家去听一下哈。
是，尤其我觉得湾区很多华人啊，真的也有想，怎么说，把自己的孩子培养，这个望子成龙嘛，是每个人都有的一个心情哈。那如果你也想听听看刘俊律师是怎么做的话，请到我们的网站上 FM961.net，我们的小编已经把这个。子涵做的独家专访啊，放在首页的大图上了。大家只要一点进去，我们话说美国的节目，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刘律师的专访了哈。那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个刘美贤哈，刘律师刚才的这段分享，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哈？那欢迎您把这个您的感受啊，看到湾区的哎走出去的这样优秀的一个女孩啊，刘美贤真的是湾区华人的一个骄傲啊。那不知道您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也欢迎您把您的想法留言到我们网站上。FM961.net，回头是不是也可以请子涵把这个大家的留言发给刘律师看一看哈？
好的，没问题。
也能让他感受一下，就是说我们湾区华人对于美贤，对于他在默默做出的这种 付出和取得的这样的成绩的那种高兴的心情哈。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叫丰田车主啊，他说我要是刘老爸我也会很骄傲的。是的，我觉得不就算我们不是刘老爸我们也跟着骄傲了是吧。
嗯，是，而且也希望把子涵的这种好运气带给大家哈。我真的是新年好运一约刘律师就约到了，那也希望大家去听我们的节目，沾染上我们的好运气，听节目留言把好运传递给您好不好。
好，其实子涵说的很喜气很轻松很辛苦啊，这个昨天弄到半夜两三点，是不是半夜两三点？
对、哎、但是就是每次这样的时刻都是痛并快乐着这种。
我觉得就是我听到之后我都蛮感动的，子涵真的是一个专业的记者的那个精神哈，叫做什么不辞辛劳，就是无论是多晚啊，这个新闻我要做就是一定要做，而且还把它做得很好啊。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听一听。其实我们在早上的黄金时段包括白天已经播过了，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还有很多新闻要跟大家分享，就不只片段，那全部的整个的刘律师的专访啊就请大家到 FM96.1.net。 那么说到这个 FM96.1.net 啊，子涵，我们其实在一直以来我们的节目都特别的特别的紧凑，总是讲这些新闻，然后都没有机会跟大家好好讲讲我们这个网站上的福利哈，尤其是过年了，你看今天又是礼拜五，周末了，可能大家想找个地方找个餐馆好好吃一下。其实我们的这个网站上有很多跟我们合作的 local 的商家，他是给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提供优惠券的啊，所以大家去之前可以先来我们 FM96.1.net 上看一看啊。那子涵其实也帮我们亲自探店了，是不是？你如果说有一个推荐的话，你会选择推荐谁呢？
那如果说餐馆的话，那今天我推荐 Chicken Tea 台湾鸡排专卖店。这家店它的名声哈，虽然没有那么响 ，Chicken Tea 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去过，但是我亲自去了之后，真的是被它惊艳到了。那对，
什么惊艳到你了？
就是它的那个炸鸡哈，真的是外焦里嫩，外面酥酥的，里面的肉呢就是很软，然后它的这个咸蛋也非常的好，而且分量超大。对于我一个女生来说哈，点了一份盒饭，我是吃两顿才可以把它吃完。然后它
子涵不做参考标准啊，子涵我跟你说身材特别苗条，口味非常的小。对，但是我也看了它的分量是蛮大的哈，所以对子涵来说它毫无夸张啊，是这样的。
而且它不光是有很好吃的鸡排，它还有配着卤肉饭，那个卤肉饭上面浇的汁和那个肉末非常的香，然后还配了一只小卤蛋，卤蛋的味儿也很足，然后还有两个爽口的小菜，我那天呢是赶上有一个土豆丝一个高丽菜，都非常的爽口解腻。我看他家有的时候还会有西红柿炒鸡蛋，而且就是这么一盒满满的盒饭哈，它的价钱其实很普通，大概是16块的样子。那我们还为大家争取到了福利，就是打9折。
嗯，对，其实湾区有不少这个上班族的朋友哈，平时也懒得煮饭了，或者说真的到周末了，大家不想煮饭，买几个便当，哎，地道的台湾炸鸡排哈，真的是不错的。虽然是这个小钱，咱们也可以省下来，对不对？到我们 FM96.1.net 上面来领一个9折优惠券，其实也是对这个商家的鼓励，也是对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支持哈，让他们看到说，你看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就是很给力啊，既支持我们电台，也支持了这个社区的商家哈，也是支持我们华人社区的小商业嘛。
嗯，而且我想再赞一句这个老板，因为当时我想让老板给我做更多介绍的时候，哎，他就跟我说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炸鸡料理，而是一个充满台湾灵魂的道地美食。那我当时还不太能体会哈，我说这个口气蛮大的哈，但是我，
台湾的灵魂是什么？
台湾灵魂，但是我吃了以后真的是有一点感动到，就是他把这个炸鸡排做的这么到位这么好，我能体会到一点他这个台湾灵魂是什么意思。但我也想日后如果可以的话，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讲讲他当初创办这么一个炸鸡店，想做出台湾灵魂美食，他是怎么想的，他办这家店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回头看可不可以请他来上我们的广播来分享一下哈。
嗯，行，听子涵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啊一段 经历了哈，就是我觉得也蛮期待。其实在湾区很多华人都有自己来美国打拼创业的那些难忘的经历哈。我觉得您听众朋友也可以啊分享给我们，如果您愿意来我们电台的话，我们当然也非常欢迎啊，除了在空中啊，也可以在线下跟您交朋友。所以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建议意见都留言给我们好不好，就请到 FM961.net。 好，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加州州长的选举啊，目前有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出炉。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我们在 FM961.net 和我们希望之声的新网站 FM961.net 啊正在直播啊，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建议感想啊，都欢迎您留言告诉我们啊。我看到这个好多朋友啊，刚才这个听了子涵采访了美贤啊，就是这个冬奥会的滑冰冠军啊，出身我们湾区嘛，采访了他的父亲刘俊律师啊，不少朋友有感而发哈，像这个好莱坞不太远说真是个好父亲，一个争气的好女儿，然后还有张牧之说没有共产党中国人一样拿世界冠军，还真是哈、啊、子涵
对评价的很到位哈
对，其实这个共产党也是想拉拢美贤来着是吧，他派这个特务啊接近美贤，在上一次的这个冬奥会的时候，其实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哈，后来 FBI 找到他的时候，哎，小女孩很吃惊，因为当时她才十几岁嘛。但是她说这个她的故事就是其实已经有人感兴趣了，想把她拍成好莱坞电影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孩子为什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懂事哈、啊，或者说真的价值观也很正哈、啊。她说她觉得她父亲更是了不起的人。啊，他觉得如果拍电影的话，他更想让大家听到他父亲的故事哈。我觉得这一段我们之后也拜托子涵或者是我们再找时间再跟大家来分享吧。确实刘俊律师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哈。
嗯，是的。那我看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一次呢，这个美贤他夺冠是对这个利用体育为自己服务的中共邪恶政权最响亮的一记耳光。所以不知道中国大陆那边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反正我们美国这边大家都是很开心，不知道大陆那边是在掉眼泪吗？
对，其实说实话哈，最近很多媒体的风头有点被谷爱凌抢走，而且呢不是说正面的信息哈，就是很多包括这个媒体都认为说这个谷爱凌明明是出身于美国但是代表中国，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哈，就是他有他的选择哈，我们当然去尊重他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舆论下来会感觉说对华人就是有一种不好的印象，是不是就是甚至那个福克斯新闻女主播说这是一个美国的叛徒嘛，对吧？但是我觉得你看美贤一出来不一样，我觉得大家就是起码不会对华人有什么不好的印象，反而会觉得说哇哦，这是美国之光啊，20年来没拿的金牌，这个华裔的出身湾区的小女孩她做到了。
对，
所以
是这样，而且这一次呢是新唐人和我们这个希望之声都有采访哈，新唐人是之前上一周采访的，那我们是很有幸昨天采访的。我也看到网上有不少人留言，那这次也是我们的这个华人的媒体也非常的给力，也非常值得骄傲，采访了这个刘律师。对，
好，那欢迎大家哈，对于这一个奥运金牌，我觉得够值得咱们湾区华人骄傲一阵的了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那因为我们确实跟刘律师做了一个采访，回头我们也会把这些大家的留言反馈发给刘律师和美贤看啊，所以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分享的赶快贴在我们 FM961.net 上面 FM961.net。刚才我看还有丰田车主这位朋友说要去吃子涵推荐的盒饭。
嗯，谢谢朋友们的留言和这个
对，然后还有朋友这个好莱坞不太远说哦，州长要选举了，希望有个 right 的结果啊，不知道你这个 right 是哪个 right， 是正确呢还是左右边的意思呢？对，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觉得确实最近新闻太多了，把这个加州州长选举的这个势头好像有点盖过去了，但其实对于我们加州人的生活哈、啊，包括我们生活在湾区的华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么现在呢，这个选战也是有所升温，因为有一份最新的民调出炉了。很有意思的是说，在这个民调当中，是一位共和党籍的啊，他是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 Steve Hilton， 以17%的支持率 暂时领先啊，成为整个加州州长选举当中的黑马人物啊。他挺有意思，他是川普的一个公开支持者啊，在2020年的时候还曾专访过川普，当时因为他还提了一些关于台湾的问题啊，引发不少的关注啊。那么马上一月份，我们看到这个纽森他的任期就要结束了，那么这个选战这一次啊，也以这个共和党人为领先哈，在这个支持率方面其实是蛮出人意外的哈。那个子涵是有之前采访过这个 Steve Hilton 啊，能不能子涵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主要的政见是什么呢？
嗯，好，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Steve Hilton。 那他呢是出生在英国的，他的父母呢当年是为了逃离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权而去到了英国移民。那他在英国的时候曾经是担任英国前首相大卫卡梅伦的资深顾问，他自己2012年呢是搬到了加州，然后他是在福克斯呢是主持了多年的一档节目叫 The Next Revolution。 那他现在呢已经是彻底放弃了自己的英国国籍啊，现在已经是美国国籍了，而且他放弃英国国籍的这个过程还蛮漫长的，那也是他自己看到觉得英国欧洲这边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让他感觉没有希望了，但是他对美国还是充满了希望，所以他现在是美国国籍没有问题来竞选这个加州的州长。
嗯，那他主要的政见是什么呢？如果他要当选州长了，他要为加州做些什么呢？
嗯，他主要政见其实概述起来也比较简单哈，像他说要$3一加仑的汽油，然后要人人都能够买得起的房子，还要终结荒谬的官僚主义，然后总结起来就是让加州再次辉煌 ，Make California Golden Again。所以他的整个的这个竞选的口号就是蛮可以量化的，就是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感觉的这种哈，所以就是比较容易让人能够记住。那他本身就是一个媒体人，他就知道怎么样和大众接触，就是有点像川普哈，知道怎么样跟老百姓说话这种。
哦，所以他这个走的是比较亲民的路线，而且他这个口号一打出来说要把加州的油价降到$3，我们知道这个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差距的，现在平均油价应该是$5多，是不是？
对，
他怎么做到的？我觉得等一会儿我们也会谈加州的油价哈，那可以再进行一番讨论哈。那对于他，我们知道他不是唯一一个共和党的，就是这个加州州长候选人，还有其他的共和党候选人。那我看到这个民调当中哈，另外一位共和党籍的是河滨县的警长，叫做 Chad Bianco 是吧？他的支持率是14%，还有另外一位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叫 Eric Swalwell 是不是
？Eric Swalwell 就是和那个中共间谍芳芳有丑闻的那位。
哦，他怎么又出来了？
对，按理说他不应该有资格竞选哈。
我觉得资格都是开放给大家的哈，但是我就看他能不能扳回舆论的这一票了哈。确实之前因为爆出来中共间谍芳芳跟他有这个不清不楚的这种男女关系吧哈，他是蒙上了一些丑闻，我记得当时在国会他好像是在哪个委员会里面立刻被除名了嘛，但是没有影响到他国会的这个席位嘛，他还是民主党籍的一个联邦众议员哈。那现在我看他们俩支持度都是 14%， 其实是紧追其后的啊。对于这样的一个选情，对子涵，我知道你做了一些了解啊，其他的候选人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呢？
嗯，好，那概括来说，这一次加州州长选举的特别之处就是在于前两名领先的都是共和党人，就刚才丁月提到的这个 Steve Hilton， 还有叫这个河滨县的警长 Chad Bianco， 所以这一次加州是有一点点翻红的可能哈。那另外民主党这边的参选的人是非常的多，所以可能大家对这些候选人并不太熟悉，因为人实在太多了。那其中比较有知名度的就至少有7-8位，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
请说。
那在2月初的时候呢，这些候选人在旧金山也举行了一场电视辩论会，当时呢是有7个人参加，是共和党的候选人 Steve Hilton 对阵是6位民主党候选人哈。那我们就借着他这个辩论会挑一些他们主要的主张和观点来跟大家快速的梳理一下，让大家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哈。 那 Steve Hilton 他作为唯一的一个共和党的挑战者，他在辩论会上他的策略呢也非常的明确，他是把加州的很多问题是归咎于民主党长期执政带来的结果。那他呢是严厉的批评加州的犯罪还有税收的政策。那对于36号提案，就是推翻之前47号提案重罪变轻罪的这个提案，他是非常的支持，他是支持要打击犯罪，也支持更严厉的刑罚。那在移民方面呢，他是希望能够和平执法，但是也指责民主党候选人呼吁废除 ICE， 他觉得这个是极端和危险的。那再来看第二位，当时在辩论会上的一个是叫 Xavier Becerra， 他呢是加州前总检察长，也是前美国卫生部长。那他主要是强调自己的抗争经验，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加州对抗联邦，特别是对抗现任川普政府的一个坚硬的盾牌。他呢曾经是起诉过川普120次。听着有点吓人哈，
感觉他起诉川普就是他的毕生的追求是吧？
对，有点
川普的坚定反对者。
是，那他呢是承诺会监督 ICE， 他是要确保移民群体的合法权利。那同时呢，他也提出要冻结一些公用事业费用的上涨，像是电费啊、水费啊，他说要查清他们上涨的原因之后，再给他未来才有可能再让他们上涨。好，再来看第三位候选人是圣何西的市长 Matt Mahan。 Matt Mahan 是一匹黑马哈，他是上个月才决定加入选战，他是以这个温和民主党人的姿态出现的。那他的这个吸金的能力很强哈，一出现很快就吸到了几百万的捐款。那因为他是主张不给这个富豪加税的，所以像加州的多位富豪啊都是对他表示了支持。那第四位，
他有点像民主党的一个小异类是吧？因为民主党现在不是在搞那个亿万富翁税嘛，
嗯，
所以他作为民主党人，他居然说不给富翁们加税啊。
对，他确实是一个温和派的一个民主党人。那之前他竞选圣何西市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见过他，也采访过他。他确实从外表、从性格上来看，到他的一些主张来看，还是比较偏中间的，并不是极左的。
嗯，了解。好，那在这儿呢我们得稍微这个休息一下了哈，等一会儿呢回来会请子涵继续介绍哈，还有哪些加州的州长候选人值得大家关注的。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子涵。
好，子涵刚才跟我们介绍这个加州州长选举的一些候选人啊，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Steve Hilton， 还有圣何西的市长啊，还有谁值得我们关注？
好，快速过一下，这次的候选人特别的多。那民主党这边呢，比较受关注的还有一位，是一位亿万富翁，叫 Tom Steyer。那他主打的呢是降低生活成本，还有打破一些大公司的垄断。他说呢，如果他当选，要削减25%的电费，他还要打破像 PG&E 这样的电力公司的垄断，而且提出呢要使用科技手段来降低住房成本。他的这个科技手段降低住房成本是说建一些叫预制件的建筑，英文是叫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预制件建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丁月知道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就是建筑预定好还是怎么样？
哎，有点那个意思。他是说呢，可以把这些房子的各个部分，比如说它的板墙、屋顶，甚至包括一些走好的电线和水管哈，整个呢都在一个生产线上，先把这个东西都建好，然后呢再用卡车把它搬运到建筑工地，到了工地呢，就像人们搭积木、搭乐高那样，把这些部件再组装起来。他觉得这样呢，就可以提高效率，还可以控制成本，质量还有保障。他觉得这样是一个解决住房危机、降低住房成本的一个办法。
是，但是他可能不知道加州的这个住房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因为 regulation 太多了呀。如果作为这个州政府不放松监管的话，每年发的那个 permit 或者是审核的成本， 那么长的话，可能他这个叫做什么预见屋的效率也不如预期哈。
嗯，
好，那其他人是怎么想的？
好的，那再来看一位是 Betty E， 他是前加州的主计长，就是管这个加州的钱是怎么用的。那他主打的呢是说自己是本地人，自己是财政专家，他试图是争取亚裔的选民还有工薪阶层，他自己是个亚裔。那他强调自己是在旧金山土生土长的，知道底层大众的疾苦，他是主张要通过放宽土地分区的限制，放宽这个 zoning 的限制，来增加住房的供应，而不是仅仅靠政府多发补贴。那这个土地分区限制 zoning 哈，也是一个概念，我不知道订阅了解吗？
嗯，我不是非常的了解啊，但是我只知道一个大概概念是 zoning， 它划不同的分区，它是有不同的用途的，有的是商用地，有的是民用地，是吧？
嗯，
还有这个农业用地哈，我的了解就仅限于此了。
对，我们也是，就是稍微带大家了解一下哈，它这个 zoning 确实是对一块土地上能盖什么样的房子，盖多大，盖多高，要有多少车位的一个限制。那比如说有的房子它就只能盖一个就是单一的住宅，你不能盖一个小楼，那有的也规定你只能盖一层不能盖两层，还有的规定你必须要配多少多少车位。那这个 Betty E 他是说打破这些限制之后呢，让这个土地发挥更大的用途，通过这个方式哈来增加住房的供应。稍微了解，
好像他有点说到点子上了哈。确实我记得之前加州的州法啊，就是要求什么建高密房嘛，当时纽森也有一个非常有野心的计划哈，但是到各个地市到市的时候，到这个不同 city 去实行的时候，因为每个城市有自己的规划和想法，甚至每个社区他说我们不想建那个高楼啊，就挡了我们阳光什么后院了，是不是？对，所以我觉得他打破 zoning 可能有些人会开心，因为有更多的房了，但是也会对社区的生态啊带来一些影响。好，可能时间的关系，还有我们再介绍一位吧，好不好？
好，再介绍一位，那来看一下前洛杉矶的市长，他叫 Antonio Villaraigosa， 他呢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实干派的解决问题的人。他说呢要大刀阔斧的来削减官僚的审批，还要实行全方位的能源政策，既要绿能也不要让这个油价和电费飙涨啊。在油价问题上，他虽然是一个民主党人哈，但是他意外的和共和党的候选人 Steve Hilton 达成了一致，他也是认为加州应该减少从海外来进口石油，咱们自己多产点油，这样就把油价给降下来了。
OK， 好，那听子涵，刚才你介绍了几个了？六个还七个？
至少六个。对，
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剩几分钟了哈，其他的我们再找下次的节目啊，再跟大家介绍吧。但我觉得刚才子涵已经把就是最热门的啊，或者是最有话题性的一些候选人介绍给大家了哈。那今天我们看到民调第一的是共和党人这个Steve Hilton， 前福克斯的主持人哈。那么第二名呢是河滨县的这个叫做警长。是吧？他，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是共和党人，就是很值得关注。所以现在有很多说法说，难道加州要翻红了吗？如果把他们俩的票，比如说合在一起的话，好像是不是稳赢的一个局势呢？
是，所以现在其中一位这个候选人和 Steve Hilton， 他就希望另外一个这个河滨县的警长能够退选。虽然听起来有点残酷哈，但是这个分票是一个很现实也很严肃的问题。因为加州上一次有这个共和党的州长是在20年前了，当时是这个影星哈施瓦辛格。所以过了20年之后，加州这次稍微的有一点可能会翻红，所以他希望。其中一位候选人希望另外一位能够认真考虑是不是要退选，这样就不会分票。
是，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想怎么看的呢？啊，对于这个加州，你看民调显示领先的前两名都是共和党人啊，你认为加州是要翻红了吗？那么你赞同就是说其中谁退选啊，把票合在一起增加共和党的赢率呢？那当然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可能也有民主党人啊，那看到这种情势的话你会不会担心呢？请您到我们 FM96.net 上面来留言啊，告诉我们，我们的网站是 FM96.net， 这里能实时收听直播而且互动哈。好，
我
看尾号。
嗯，我也欢迎听。好，听见你先说。
哦，没有，因为我看到5858的朋友留言说，这个加州油价能3块钱就太好了，但是有点急不可能，因为空气污染、炼油厂会变成大大问题，他认为不可能哈。可是这个Steve Hilton 他有他的一套办法，是不是？你能不能用最简单1分钟来描述一下？
一分钟，好，我看一下哈。那他的办法主要是包括4个方法，一个呢，他是说就把这个燃油税给砍掉，因为现在加州的这个税费里面包括的税就是几十美分，甚至达到了71美分。那另外呢，他说要去除一些法规，像一些什么低碳燃料标准的法规啊。其实他说现在汽车排放技术已经很先进了，这些老规定不必要，只是增加负担。那第三呢，他还说要把这个消费税、汽油的消费税砍半。现在的这个税里有的钱，甚至我们上次也提到了，可能去用去建什么高铁了。他说把这些没用的费用都砍掉，而且简化一些官僚手续。提高效率。那第四呢，他就说要自家多产油，别老进口。他说加州并不缺油，而是说这个生产不行，因为一些法规也是太严苛，导致一些加油厂也在陆续的关闭。所以他是说这个3块钱并不是梦想哈。那我记得川普总统在就是前2周吧，也提出了要把加州的油价甚至是降到2.4块。
哦，川普的就说让我们砍半嘛。他说，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川普总统也好，还是这个Steve Hilton 也好哈，他们提出的这个想法就得实行才行啊。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看到是有方法的，因为子涵上周不是讲了为什么加州油价那么贵？那刚才你又说他提出的这套解决方案确实有点对症下药的感觉了哈。那与此同时呢，我看到联邦层面哈，这个国会也有一些新的动作哈，要可能会给加州的油价哈也是会这个煞煞风头的，就是。Kevin Kelly 啊，他是国会第三选区的国会议员，最近提了一个联邦法案啊，说要对那些高汽油税的这个州进行一个惩罚啊。怎么惩罚呢？不给他联邦的这个交通经费啊，就砍他的经费啊。那么我们可以对号入座看看加州。加州一个在我们这儿呢，每加仑是超过50美分的汽油税哈。那么如果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哦，不是，他是说如果一个州它超过50美分的话，它就要减掉8%的联邦交通拨款。但是我们加州，子涵你知道是多少吗？
应该是60多70。
哦，你还是太乐观了哈。我们加州的司机平均要每加仑付的汽油税啊，是高达91美分。
哇哦，
就相当于快我们付的这个油钱里有快1块钱是加州的汽油税。啊，所以那加州肯定要受惩罚了啊！就是按照联邦的这个法案，如果一旦通过的话，那第一个惩罚的就是我们哈。所以呢，这个国会方面希望通过这种压力吧，迫使加州呢也能做出一些改变哈。但是我觉得真正要改变，还得有一个有领导力的人啊，以一个愿意做实事的政府啊来去做这件事情才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带大家来关注啊加州州长的选举的这个选战啊。其实它的重要程度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呢，真的是不能去忽视的。所以后续有什么样的新的消息呢？订阅和子涵也会实时的为大家更新和报道。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看子涵有什么想说的？
好的，最后呢，我就希望。让大家能够上到我们的网站 FM961.net 上留言，告诉我们您最关注的加州生活的这个感受是什么哈？对加州生活成本觉得高不高？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住房还是治安还是犯罪还是小孩子的教育？让我们也多了解一下大家的想法。那您觉得今年加州的这个中期选举有没有可能翻红？所以欢迎您踊跃的留言，我们都会仔细的看您的每一条留言。
对，而且我们之后也会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哈，做相关的一些节目给大家。好，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子涵，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周末愉快。